就是就愿机想这个，因为他们有鸡蛋，到时候放这愿机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孟和心的这个辩论当中呢，就是真套是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的道理呢，就是得知道一个梦境，然后得一切的法，然后这个呢。梦醒之间的辩论最后有个判案，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庙会审判员是智慧大法官派来的，也意思是说究竟的智慧派这个，或者说佛派菩萨来度众生，类似的就是佛授记菩萨，给予菩萨类似于度众的一种的任务，然后菩萨在这个度众的任务当中，他自己也成就佛的果。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判这个一个案，就是醒梦这一个案，断这个案，断的这个案呢，悉得一个法，就是空性的教法，要得一切的法，就是得一法便知一切法这种的教法。然后稽首礼，就是稽首文殊大圣尊至心礼已，宣此言。就首先我们已经在这个五台山，所以礼敬的方式有很多种，就身与意的礼敬，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从心的礼敬是最高的礼敬，如果心态不没有礼敬的话，身口的礼敬只是就是比较就是表面的一种礼敬。就是对此呢，就是先向文殊智慧尊礼敬，就是内心当中向往智慧，向往诸佛的这种智慧，向往能够证的这种智慧，向往了知这种的智慧。所以首先呢，就是礼敬文殊，而且一般在藏传的传统里面，礼敬文殊舍利菩萨是一般是论点，先在前面礼敬这个翻译的这个习惯或者祈祷的习惯，一般论点里面呢就是礼敬文殊菩萨。然后下面有个引言的部分，昨夜梦中美妙境，今朝所欲显现法，二者最初同根同等生，二者最终同等灭。梦之梦现以为实，心之心现方为真。醒梦今变谁为真？所以在这个里面开始引出来说，如同昨夜的这个梦境，大家可能就是在这几天也有过一些梦境，所以以及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车水马龙人自然，所以我们就是所眼耳鼻舌身意所经验的一切现象，这两种呢就是做一种的对比，就是二者最初同根同等生。心为什么是同等生呢？就是心和这个梦呢，也是就是心的化现，心的显现，二者离心不存在，就是梦是心的演绎，心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眼耳鼻舌身六识的部分呢，就是第六识融入到前五根里面产生的五识，前五识，所以六识或者是六根、六境、六尘，这些呢都是心的幻现，心的显现。二者最终同等灭，就是心刹那间生灭，那这些现象也在刹那间就是不真实的这种显现，一切法因缘显现，一切法是组合的显现，所以他们是变化的，他们是不是很久的，没有真实的，所以就是从同等灭，也是这样。门关一下，小朋友关一下门。所以就是梦之梦现以为真以为实，所以在梦境当中呢，就做梦的时候就是把梦当作如此的真实，这些现实如此的真实，你在梦中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就是害怕，可以发抖，可以就是紧张到从床上掉下来出汗，或者甚至在梦里面大喊一声醒过来，就是这样子，就是梦的这种现是如此的真实，跟你醒的时候的害怕或者是希望得到的安乐快乐痛苦是一样的。所以说做梦的时候呢执着梦现，所以你因为有这层的真实的执着呢，所以会被梦所 怎么讲呢，真实的这种演绎一样的，就是你会被梦境所束缚，或者你在梦境当中并不能够破除本身是如梦如幻的这种而解脱的于梦。所以梦的，你无法摆脱于梦的陷阱，本身说明你把梦之为真实的这种就是现象。那醒呢也是如此，就是醒来的时候又爱恨情仇，得失，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论是任何的一种的显现，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世间八法的这种得失、苦乐、增减，或者是毁誉、称赞这类的，开心不开心的显现的时候，也是如此的真实。所以人会有这些没完没了的造业，有没完没了的分别心。有很多的这种放不下的心，那不是生和死的时候都有睁着眼张着嘴死去的人，就是还没有了解这些显现的本质，然后对一切放不下的，包括具体世俗的，包括自己的肉身，自己的财富、名声、地位，或者是权力，或者是所爱的人、所憎恨的人，这些都是如此的真实。所以就是在显现当中呢也会造业，在梦当中也会造业，既会造善业也会造恶业。所以这两个呢做一个对比，就是说醒的时候觉得梦是假的，梦是不是真实的，一进到梦里面呢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就醒的时候的这一切。所以这两个呢就是醒梦两个各自在各自领域的时候都是如此真实，所以以至于就是遭受生在这个当中的苦乐，就是这种欢喜苦乐，这些都在这个梦和醒当中分别去经验。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醒梦惊变谁为真，就如果醒过来的时候认为是梦是假的，睡过去的时候就是心好像就又变成了，就是隔绝了这个真实。这是这个，然后就个总说里面呢，就夸大显现行者言，梦如显现是迷乱，缤纷幻梦反看缤纷幻梦幻变梦反击，非经我迷如也迷如也乱。所以整体上面来讲，就是说就是醒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认为这个我是最清醒最了解的。所以可能诸位观察一下现在自己的心也是这样子，就是觉得现在的这种好像真实是一点都不可以质疑的一种心态，或者我自己的认知这个层次来讲应该是最为清醒的，已经是就是不怀疑自己的清醒，所以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这个例比较怎么讲呢，自信的这个醒呢就开始指责这个梦，说你是这个迷乱的，你是假的，是我是真的。那即便是这梦有很多这种零碎片段式的这种的梦境，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前一段你做的是这样的梦，后一段做的是那样的梦，没有关系。所以缤纷变幻是这样子，但是梦也反击说他并没有否认，梦呢没有否认自己是这种迷乱的现象。所以说但是他也说不仅我是迷乱的，你心也是迷乱的。所以辩论从这里开始的，就是这个总说的这个部分。行行，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分了十个部分，就辩论的具体的内容呢就分了十个部分。第一个是说现前显现，就是我醒不迷有证明，这个醒呢就是开始举证自己的这种没有迷乱的这种状况，说我醒不迷有证明，有明证现前显现故真实，梦者如是回彼言，梦也如此故不定。就是他们两个是一种辩论嘛，就是佛教里面有很多各种就是道理的这些辩论，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如此。 在这个辩论呢，我们不把它的就是指地画地图一样，我们只想象别人在辩论，你自己心里面要看，其实我们这个教法呢本身是观自己心的修行，而不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我们只说一个道理而已。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说我们平时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觉得心是不迷的，有证明的，就是什么证明呢，就是现前现前的一切的真实，就意思是说眼耳鼻舌身，我看到的这些人，我们在会场上上课修法，我这个是酒店，有灯，有每一个细节当中的一个真实。所以按照有部经部为识中观里面这些分别讲的时候也有嘛，讲一个一个念珠一样，一个珠子的话它也有珠子的这种真实，就是一串念珠，但是它是相对的一种真实，所以这个叫念珠，是没错。然后如果这个这是就是有部的这种的看法，如果说这个线断了以后，每一个珠子一粒一粒的珠子不称为念珠，如果说你珠串这是一个念珠，这个我在藏语里面是分开的，这个叫昌朵，一个一个，然后这个叫昌啊，这个应该是念珠串和念珠珠子的差别，所以珠子串在一起就是珠串，就是念珠的珠子，所以它为什么要分别安立不同的名字呢？因为它们不同的形式的不同的组合下功用不一样，所以是一个叫名言上面的，就是给取的一个名字，然后为便于沟通的一个概念而已。所以说珠子上面串起来的时候被称为珠子，如果珠子是这些东西组合的，但是单独分别的时候呢，并没有这种的珠子的真实。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另外一种是说这种现前眼耳鼻舌身意当中的一些真实，就是说概念和物的差别，居然变我们说到一个概念，想象一个概念和真实的，比如说食物一样，面包，我们想到吃面包，但是并不能够饱足，只有吃的时候饱足，所以就是经部里面也有分这种，就是吃的时候饱足的这个真实，这个是可以立为真实的，但是仅仅是概念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只是一个象征抽象的这个概念概念物。所以我们在这个层次里面这样讲，在就是心的显现，心里面的概念，一切心外无物，心显现的一切法本质为空。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要走到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面当中的这一切的显现，并没有怎么说，就是因为显现它不代表它有真实，就是有部经部里面讲的是说最细微的这种物质的显现呢，最细微的这种微尘呢，它有真实，它有存在，所以才有这个山河大地巨大的这种的显现的这种存在。但是说在唯识和中观里面呢，不承认这种细微上有真实，如果细微上没有真实，粗大上哪也有真实。所以说怎么样显现的呢，就是法和心，心外的法和心的显现是任运显现，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具有这种同时同等幻灭的这种同等生同等幻灭的这个特质。那在唯中观宗里面名言上的所谓的真实，或者是这个也不被承认，所以说中观有自续派，自续派里面呢比较承认说名言上的这种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概念上的一种真实，概念上的一种抽象的这种案例，所以这一切玩法的这种显现也是如此。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的这个意思是说心的时候它的这个基础呢，在不分析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成立的，因为科学的道理很多也是这样子，就传统的科学就是说物是有真实，所以说心不会干扰物的存在。但是你如果进一步去分析物质的根本的性质的时候，发现物和心的关系不像我们想象这样二元分离的，就是客是客体是客体，主体是主体这样。 所以他的存在不是独立于心而存在的，或者他的存在和展现对特定的众生、特定的业的景象的显现跟心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就是说，心净则国土净，有这种说法。你心不清净，显现的都不清净。所以这个下面有就是诸多的一些分析。所以说，因为真实，所以它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眼耳鼻舌身可以看到的这种，可以触觉到的、摸到的这种真实，所以说我是先前的这种真实有不迷的这种证明。那梦的里面的回答说，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梦里面也有这种真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梦里面见到亲人的时候，见到地方的时候都是如此真实。梦里面不论他在醒过来的时候看是没有逻辑的，可能是混乱的，但是梦的当下你没有觉得这个逻辑有什么问题。所以醒的时候也是如此，有时候有人做很多事情有可以有推理分析，带有某一种的强的逻辑性，但是有很多时候很多逻辑也是死的循环。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嘛，逻辑是认识事物的好方法，但是也是迷惑的种子。在如同在修行的这种道路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像刚才有部经部的这种说法呢，比较符合传统的经典物理学的这种的说法。所有最小的这个物质单位，然后就是合合而成的这个现象。那唯识和中观宗就超越这一些部分的一些见解，它有这个理由。这个是现前的显现的这个部分，就梦说的，你看到有颜色、有声音、有这些物质的现象呢，并不代表它有真实。我们说的这种究竟的真实。在佛法里面分二谛，二谛有世俗谛、圣意谛两种，就真理嘛，两种真理。在这里面呢，就是圣意谛的真理主要是讲它的本质，就显现的一切法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空性、无自性这些。那世俗谛里面呢，就是讲因缘果报。所以就是说现象当中呢，是不是说现象，我们说空性的时候说现象是假的，现象是虚幻，那是不是这个现象就不重要？其实不是，现象很重要。没有二谛是这种任运，就双运，二谛双运的这种，或者说没有世俗谛就没有圣意谛。所以就世俗谛本身很重要，了解世俗谛。但是我们世俗谛的这个经验呢，是很日常大家都能经验的，不能经验的没有体悟的大部分是本质的东西。所以世俗谛里面也分这个颠倒的世俗和正世俗两种。所以有颠倒的世俗呢，就有点像虽然这个现象存在，但是现象的规律我们不明白，因缘果报的道理很多我们也不明白，然后就妄生很多其他的就是解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颠倒的世俗，就是有很多迷信这个部分。然后就是真正的了解现象的这个规律，那缘起的部分、因果的部分，就那这个部分色的部分呢、显现的部分呢，就是世俗谛。然后根本的这个它的本质，它的究竟的这种有没有真实、没有实存的这个部分，就圣意谛的部分。所以就是修行的时候，这两种二谛了解的时候呢，能够驾驭很多难以驾驭的这些概念，不然的话就变成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过后成功的部分，就是我今此故，我看今无此故未决定，来日无此故不定。就是所以醒来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梦幻当中的这一切。所以就是说醒跟梦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梦的虚假马上被揭穿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应该梦是假的，这个是从过后成空来知道的。所以这个梦的反驳呢，就是说就像醒的每一刻过去也是如此，就是你这一刻 前一刻和不是如同幻化的一样，就是你能找得回来任何前一刻的这个真实吗？或者昨天的真实，昨天晚上，今天上午，每一刻在刹那间就是幻灭。我们说从一刻到另一刻的这种细微的跨越，不是讲这个，而是那一刻本身具有幻灭的性质，所以时间变化或者是物质显现的这种组合一直在变化，所以在变化的时候回头成空，过后成空，心也是如此。如果你活到80岁70岁，不论怎么样回头看，就像昨夜一场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后成空来指责这个梦是虚假的，这个行的这种做法呢，也没有办法就是确立。然后说，我限量见故决定，这跟前面也就基本相似。我也见此故不定，就是限量亲见跟这个限量显现，就是呈现在你面前的一种显现。限量亲见是从主的这种的观察的主动的去观察的时候，来就是限量和鼻量主要是推论，鼻量是一种推论，然后由圣言量，比如说像佛的这种的境界下能够判断的，凡夫暂时没有办法判断。佛法很多道理都是这样子，开始大家理解一些因果缘起这样比较容易，你要细微的去了解的话，也要越来越难，越来越难，有一些需要登地才能了解的这种。所以说现前，我现前见故这种或者是他们显现为真实，客体显现为真实，或者主体我见到的是现前，这两个角度来看，但是梦也是如此讲的。我梦中显现的客体如此真实，我看现前的这个客体呢也是如此的真实，这个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这个限量亲见呢也没有就是分出这个胜负别这个真假。相续的长短来，然后行呢继续说，此则坚久未决定，历时长短是亦有，所以说行的时间呢是比较持续的。你有小孩子的时候记忆，你有父母亲的这个历史，你有祖辈的历史，地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历史，这个变迁都是石树上有记载，木头上有写，石头上有刻。那这些，那不是你这一辈子的经历，你有小时候的照片，上学的每一个记录档案，所以这样子情况下显现的这些清醒的时候显得是很真实的。那梦里面呢就是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这里片段那样片段，一场梦里面都有好几段，有时候都没有梦，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梦是假的。在梦里面呢就是他也有反驳说，梦里面历史的这个长短呢，这个就是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解释，说也有一些，这不是一个共同的经验。醒的时候的这种长久的概念和醒的人的这种对比也不一样，就意思是说有些人记忆非常好，他能记得很多事情，有时候你不是老年痴呆症这样，连自己的亲生的这些儿女都认不出来，他仅仅是一个长短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梦当中呢有很多这些修行的人，尤其是但不是每一个人有这种经验，他们有说在夜梦当中呢就是经历很长时间，在游历其他的这些净土，得到很多法之类的，就像那个无著菩萨，还有世亲，还有他们就是当时的这些法友，说亲见这个弥勒菩萨，还有一些上就是传记里面写到，在就是莲师的刹图，在各个刹图游历这个六道地狱众生，去天道什么这样子，就是主要是个人性的这种的，上面有这种就是非常长一夜梦当中呢过了多少年过去的这种经验。那我们这个是一般说就是尤其太个人的这种，没有办法说太多，但是意思是说这个长和短就跟这个一个就是比喻比较一样的，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长或者短不好说，那跟这个比较的时候就可以说这个长，这两个有参考的对境嘛，所以说一个长一个短这样子。那如果我把这个跟其他的更长的这个桌子相比的话，那就它又是短的，所以长短的概念其实很脆弱，或者说是相对的。所以要说长的话，那我们说 这个物质的坚固，就地球的历史比人历史长，人不过是中间的比较短暂的一瞬间一样。那这个地球的历史跟整个宇宙的比较的话也是一样，地球在多少四十多少年前的时候不存在，宇宙又存在一百多亿或者是多少亿年前，已经一百二十亿年前已经存在。那这个宇宙和其他的宇宙比较，也有就是很，它佛教里面有这种时间上面空间上面的很多的比较。说我们看起来如此坚固的这些显现，大海深不可测，高山峻岭七八千米这样子，但是多少年前是平地，多少年前是星空当中没有形成的，这多少年前是一块陨石，就是正在撞击当中形成。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醒的这些根本上面如果不突破的话，要去相对做比较的话，其实这个有很多种的这种的比较没有办法真判断，因为长而真实。就是心和物的显现的这种根本不明白的时候，你只是在里面摸索的话，这有摸索不完的这个显现。然后尤其在这里面呢，讲的主要是说，就像灰羊人，以前我们在那个科罗拉多，不是科罗，在那个俄勒冈州那边有一个法师，弘法的叫江德之谷。江德之谷他的母亲叫达瓦卓玛，就是他是一个写了一本书，他以前没有上过学，也是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农牧民，就是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社会。他的舅舅叔叔和亲戚好多一些是一些成就者上师这样。所以跟随他们呢，就是去这个修行佛法，最后呢就是他成就了一些境界，就是能够游历各个净土，有时候去游历各个这些世界。所以就是我们称为这种灰羊人这种道中嘛，他写这个在台湾有出版，你们有机会可以看。这个法师的就是法师已经圆寂了，90年代圆寂了，他的就是道场啊这些现在在巴西啊，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他们是比较兴盛的一个道场。然后这个我看了他的这个母亲道如毛写的就是说在他的身体好像僵直一点都不动了，一连三天五天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所见所闻醒过来的时候，就他来说，由其他人来写出来的，那真是很精彩，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叫什么我们有英文的这个书翻译到中文的，你可以查一下达瓦卓玛这么一个灰羊人。所以这个里面讲的一样的，他在就是很短的时间里面游历的这个历史就写成了整本的书这样子。好像这个后来有一些书就是开始有那个是就是不知道在谁手里面，最后发现在档案馆某一些就是政府的收存的一些里面保存了，所以最后都复印出来了，然后再出版出来了这么一个。所以不论如何，在这里面讲相续的长短，然后观待待远方生，就是梦里瞬间能够穿山过，心能如是如此为如真，今能缘聚也如是，无缘梦中也不能。所以这个心呢继续再一次说的意思是说，梦当中呢你可以就是一会儿飞起来呀，做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有时候可以穿山呢，当然我自己没有做过穿山的这种梦，但是飞起来的梦做过很多次，可能诸位也做过，就是以前尤其是我看小的时候，现在可能烦恼中飞不起来了，但是过去的时候好像有一次，我记得好几次就是在一个地点就往另外一个地点在飞。我们那边有一个山就是叫念指一个山，那边呢有个小坡上面有个就是死火山的那个小的那种沟凹进去的，就是经常在那个山坡上可以刚好望到四个方面，很宽阔很远的地方。所以我爸爸呀有时候我们就下午啊这样去爬山呢，经常去那里坐一坐，这样就梦到的就是经常从那个山坡的那个凹的地方一下子飞到以前那个家。然后这样子，这后来没做了，这真的是有。所以这里面说 梦里穿山，瞬间穿山过，这种呢就是白天醒的时候做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所以醒的时候那个梦里瞬间穿山过，心能如此。如果你醒的时候还能这样做，你也可能飞的话，那你我算你是真的，这样子意思。但是飞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在后来这个里面说，这个梦的时候，金龙原句是如是，梦中无梦，无梦梦中也不能。所以一般来讲，好像人飞这种事情好像不太存在，除非是一种魔术。但是我虽然我自己没有亲见，但是说以前的一些书里面，是有就是说做过很多人醒的时候有神通的人，大菩萨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类似于现在有些人见到的魔术一样，比如说，当然这个在汉地的这种故事是不是真实我不知道，济公和尚，说从监狱里面走出来的呀，有一些上师他们说门是锁住的，但是人在外面了以后又进去了。就穿山的在就石头上留下脚印手印呢、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就像红光身呢、这些都是显现当中就是真就我们醒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密勒日巴还有就是说嘎托斯以前说有十万红身的成就者，所以当时掌握了很好的这些秘术的窍诀以后呢，很多人红化这样子就觉得是太正常了，就没有什么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大家都觉得这种那个地方秘法很兴盛的地方。嘎托斯大概有900年的历史，算是尼玛的这个传承里面比较早的一个寺庙，所以有这种说的。所以但不论如何，就是说这种存在在梦醒的时候要发生这些事情是需要缘分的，就是什么缘分呢？就是修行者又有成就，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些修习气脉明点修行的好，他能够知道日月星辰的这种变化，他不需要靠那个历算啊，或者是就一定要看那个几时才有这个日食月食，但是他只要静下心来观察，他那天如果是有日食月食，他关照身体本身能够知道，有这些教法嘛方法。那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里面说金能圆句也如是，就是说这些如果你要看到别人去做到是手印在石头上啊，这样子这里需要一种的缘分。以前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叫歪有杨志，歪有是他的姓，杨志是他的名字。然后现在圆寂了，就是以前的那个白玉寺达汤，白玉达汤寺的活佛。他以前在就是说佛法并不是那么就公开的这个年代里面呢，有一次他用一个木头，就是他们去砍柴嘛，当时是要做劳动嘛，他们都有戴有帽子还是什么。然后砍柴的时候砍完柴，然后把一个木桩子呢钉到一个青石上面，就是钉进去的，这个后来好多人变他变得就是因此而变得比较有名。但是他是一个修气脉明点很有成就的人，84年代后来以后呢，很多就我们周边的这些很多寺庙的这些气脉明点这种传承是从他那边恢复的，就是很多新建的寺庙啊，当时还有很多一些老僧啊或者是其他的还没有还俗的新出家的这些人请他去，然后在那边就是重新就恢复这个传统。所以他这种不可思议故事比较多的一个人，就是其中他也有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就问到这个事情，说到底这个是当时是怎么发生的。我说他们那时候已经就是还俗了，还俗了以后呢就也喝酒，他也喝了酒，喝了酒以后呢去砍柴，当时在命令乱乱当中，就是他本身是有境界的人，有些人疯子呀什么样的，就是这么有点像人有附体嘛，就是身上那样的人，他这样弄的时候那个人就晕过去了，就开始张牙舞爪很凶猛那样的，就他就是做一种的动作手印呢，这样那个人就一下子就好像就消了那个气的那个气球一样，就一下子瘫软的那种。这个我的一个表哥是他的侍者嘛，所以他也跟我讲了好多其他的一些服葬的故事呀之类的，都是很近的亲戚，就舅舅家的孩子嘛，不会瞎说。 所以就类似的，所以当时他讲的是说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做了这个部分，只有他定完了以后就睡了一觉，别他跟他砍柴的还有其他人，哎呀你做的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说你怎么做，然后因为大家都在各自砍那些木桩子嘛，就是这么粗的木桩子，然后看的时候说，他说那是我吗，我干的吗，他说是啊，你砍的那个剩下的那个部分还在那边，然后这个就定在这新鲜的，然后那个石头别人以为是不是说是一种就是特别的石头，有人就试一试从旁边造出钉来钉去都没有钉进去，但是那个钉进去的时候那个旁边那个石头冒出来有一点，就是泥巴里面你钉的话钉一个东西它会旁边有形状嘛，就类似所以不论如何就这些不可思议的显现呢，就是说只有特定的缘分境界这样聚的时候才能出现的，但是就平日的人呢就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去承许或者是真正了解这个部分，所以特别是关带因缘，所以所有的事情呢需要出现需要因缘，梦里面也是如此，梦里面就像我们说的我刚才说的，不诸位也许做过这种的梦，但是至少我没有做过穿山的梦，那这样子代表穿山啊或者什么样都需要因缘才能够做到这种的梦，如果古代的2000多年前的一个人的梦，他可能不会做那种电视里面的广告的梦啊，可能对，因为这种只有见到以后是这种因缘具足了可能梦得到，你想这些事情能梦得到。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说如梦亲王来亲聚见曾无自治也有生啊，就是意思是说你呢可以就是梦见亡故的这种亲人，而且就是真实的这种情感都仍然聚在，然后还没有出生的这种侄子也能梦得到，这个可能有些人梦到，像我就没有从来没梦过这种生的这种没见过的侄子，但是陌生人肯定有很多人梦到过陌生的人，说我则无有如此事，已有非能成立有，如行子等何有意有如行子等何故有，所以意思是说，好像你能梦到这些就是不存在的事实，然后就所以你是这个假的这个梦醒辩论中。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呢从两个角度是说的，一个梦的回答是说到底我们一定要以醒的这个标准为真实和真就是显现的一切为这个标准，是以这个立这个标准吗，还是立梦的这个标准，或者是两个标准其实就是各自的标准而已，对彼此都不存在意义，所以就是说如果就像一些观念一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醒的时候的梦，那这里面做一些比喻说从佛法如果承许佛法的这种类三世的因果这样子，有很多的这些修行人曾经讲过说在过去是冤家的，现在就自己的亲就儿女就是冤亲债主，有很多居士很喜欢说这个，说我的孩子可能是我的冤亲债主投胎真的那醒过来的时候如果以这种的概念你了解的话，那是说到底说这是冤家还是亲家，你立哪一个标准，就是因为时间的长短，如果你觉得时间久一点那是假的吗，还是时间近一点所以它是真的，要不然就是说过去是敌人，现在身为我的孩子，那我就是我最亲的人，所以从最就是两种最冷最热最不就是敌视的到最亲密的这种变化，一样说这里面讲到的就是时间的过去啊现在怎么显现，这些有它的这种梦的这种特质，但它并不能说明什么显和梦的这种究竟的谁真实或者是虚假的这种。然后幻为无用，这个部分说梦中虽想天摇扇成形非能除饥渴，咒于庙宫安然寝，至夜不折梦雨林。所以 啊？哪个地方？跳过了啊，好，好，好，好，好的，对，昔人已是可复生，吾者亦可视现有，现为有。我来慢慢读啊，我虽然读的不好，但是你们，有时候，与汝虽有现今无，则汝以往我则见，现则见。与汝为我，与汝为吾，我身有我有身，如我有本平等，如吾有我有本平等。所以说有无平等，主要是这个是不这个部分。说过去的死掉的死去的人，在梦当中呢可以复生，可以亲近，可以拥抱，可以说话。就是类似只有在这种事情在梦里面能做到。就是没有本来没有的东西呢，在梦中呢都可以幻化显现，就是说房子车子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的。然后就是你梦的时候发财了，在梦里面致富了，成就了这样子，但是醒过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所以说就是指责这个醒呢，指责这个梦，主要是说你的这种的显现的这些呢，在我醒来看的时候都虚假，都不真实。所以在梦呢回答就是说，两者就是进入了不同的领域而已，就是说与你的这个亡的时候我则见，就是说你对你来说去世的，但是在我的这种就是显现里面的，它并没有就是跟你一样的显现，就是一样的标准，像前面案例的这种的标准一样，我可以亲自见到，并不妨碍在你见不到的时候我能见到。就像有一些人一样，就人死了终阴七七四十九天，对行的人来讲早就送到火葬场去了，早就不在了，但是梦里面还是很亲密的，还在跟你说没有完成的一些遗愿啊想法，或者是说他还来看你啊，回头来。所以见到的时候跟真实活过来的人一样，就是激动真实。所以这种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本来就是信的这种的说在我的世界没有，就是永远没有的这种概念，本来并不存在这个意思。所以说对你来说没有，对我来说有，那我对我有的你没有，或者这个，那按照我的标准来说，心里面的显现的这种无其实是错乱的，或者他的这种所谓的无只是对你无而已，在对我来说还没有，只是现在就像中阴身里面一样，梦中的声音，梦中呢你还是有自己的好像身体走来走去啊，拿东西啊，跑啊这样的概念，但是梦里面你真正梦做梦的时候有这些场景，有跑的地方吗？就是意生生或者梦生生一样，它其实有这种，有只要有色法而两种的现象具足的时候呢，就是说梦生生意生生，中阴里面也有嘛，中阴里面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是有身体的，但身体已经活化了，所以说按照中阴的这个就是来讲，它这个身体怎么讲呢，就是它感觉到没有眼睛可以看到，那比如说睡梦的时候你闭着眼睛，但是你能看到梦里面的，你能看到你的世界，能听你的耳朵里呢就不离开这个房间，你塞上耳塞，但是你做梦的时候更能够听到对话，看到现象世界。所以就是只有肉体有的时候才有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显现，这种的概念其实也不存在，从这种角度来说，那当然就是眼睛看到的亲人啊，这些也这种的真实和醒和梦的差别应该不能相互否定而已，就是相互只是不同的领域和世界而已。然后就这个是就是幻为无用，自心迷现，比无失意，自迷现，心识机等也妄现。我看，不是，又跑到下面去了啊。 我好像时间有点像赶一样的时间，我看现在10:30，我们11:30要结束的。就是梦中虽想天善天摇善，成形非能除饥渴。昼于庙宫安然寝，至夜不折梦雨淋。在这个梦呢，继续说你在这个晚上吃饱了喝足了，但是早上醒来的时候还在饿，所以这个就证明你这种的就是没有真正的实惠，没有真正的实就是真实。所以那梦反驳说，你有物质的真实，你睡在就很华丽的这个宫殿里面，睡在这华丽的床上，但是你晚上做的梦呢，就是会雨啊下雨啊淋到你，所以那你就是说你的那个物质的真实，梦和醒的这个差别，你要说醒后怎么样，梦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呢？那醒和梦的比较也是如此。虽然说梦中吃的东西不管饱，但是你睡在宫中宫殿当中也不遮雨，是这意思，就是它是两层的对比，说，睡的时候你有这个舒适的这个环境，但是梦里面呢，就是你还是被雨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幻为无用的这个部分。所以彼无失意自迷现，醒时即等夜亡现，就是自心迷现。就是梦境里面的这些显现呢，没有任何实意，就是自己迷乱的这种显现。所以但是这个时候醒呢，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按照就是大乘佛法为师中观的这些教法来讲，醒的时候这一切的显现的法并没有什么真实。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面、空间上面、业和因缘、因果的观察，如果大家学那个就是空性的中观的这些教法，中观的这些法义就能够理解这一层意思，说醒的时候的这一切显现其实本质是如此的虚幻。就像种子和苗芽这种的因果的发生的变化一样，在细微上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讲到超越因缘或者是以超越因果的法，也从这个角度去讲的。所以醒的时候的这种就是饱足，就是我们说物理上面好像就是也是这么讲的，就是说量子力学这些里面也有这个嘛，说我们看到的这种真实，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怎么去理解万法性空，那有一些现在的高僧大德就说，你们如果真正的就是佛理这些觉得比较学的时候比较晦涩，不太容易了解，这样子的话可以多了解大家都有共同的这些学校的受教育普通教育的经验，那这样子就可能这个里面的物理的这个量子力学的层面也不是大家都能涉及的部分，但是如果你专心的去多做了解的话，比较接近于空性的教法，从中可以理解，就是说显现的法，显现的这些显现它有它的这种虚幻的本质，并没有实存的这种自信。所以谁真谁假这里呢没有结论，就是这里就是说两者都一样，就上面做了一个就是也牵引嘛。梦境醒时知为假，梦里其知心心，我看心见假，梦能暴露心见假，梦与心现有何害？就谁真谁假的这个层面呢，梦境醒的时候就梦里面是不知就一切都如此真实，但是只有醒的时候就是认为是这种假的，梦里面呢没有直接当下，当然有受训练的人呢就是在梦里面也能知道，就是认知梦、牵引梦、在梦中修行安住在光明定境当中种种的，就是梦里面呢有这种修法，这些知道的人就是瑜伽式的这种修行，就是梦里，不然的话凡夫一般的人就是梦里面偶尔可能有稍有一些疑惑或者是觉得是假的真实，大部分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梦里其知心见就是假， 就是梦里面并不知道说哦，其实我在从醒觉位的角度来将梦的这个梦幻的这个梦做梦的这个部分是假的，所以梦能够暴露这个醒的时候见到的这个显现，也是虚幻不实的，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幻位从两种醒和梦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进入不同的进入梦境的时候呢，醒觉位的这一切都开始失去一切的逻辑。不然，如果你还是有意识嘛，也还是有心识是一样的。第六识，眼耳鼻舌的这个层面呢，不太就是醒的这个肉身器官的这个部分没有就是调动和运作太多。那个别的可能器官还是就是有的，耳朵呀、这些梦到里面稍稍还会能够听到。所以说。梦和醒呢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领域，相互就是心与梦现有合害，所以醒觉位的角度并不能指责梦境的这一切的这种有什么心有什么特殊的不共的这种地方。所以这里面呢第三个层次就是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裁决呢说谁主裁决呢，在这个大家辩论到这个地方呢就觉得并没有有个结论，这时候呢就是而后智慧大法官派遣庙会审判员在这里稍稍休息两分钟啊，我们自己喝口茶喝口水，上洗手间的就正好的时间的一半，上一下洗手间。而后智慧大法官派遣庙会审判员告与争论双方言，倘若如是如此而宣说，虽有多言量已足我与如二做裁决。这时候呢就是就智慧大法官主要讲的是这种也可以说究竟圆满的这种的了悟的这个佛，或者说就派了这个佛是大法官，具有最终的审判的这种权利一样，佛没有之上的境界。那派遣的这个庙会审判员呢，有点像他能够分辨凡夫的这种的梦和醒的迷乱，所以这个像菩萨的见到位的以上的这种，就他有资格作为审判员一样。所以争论双方呢，就是说你们两个呢还可以就是说很多相互这样说下去呢，就是也可以说没完没了，但是已经说了够多了，就是我来做裁决这个意思。然后说如二亦真亦虚假，未察各自为真，未察于各自，未察各与自为真，察则一过一为一界。实际平等无差别，所以这个角度是说判定这个真假的这个部分，判定真假说这你们就是状况来讲，从各自为的角度来讲就是都有真实，所以梦在做梦的时候有它的真实，所以才会陷入梦的这种各种的就是执着当中，心有各自的心的这种真实，所以才有这么深的爱恨情仇，这么深的这些情绪情感所以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各自的真实，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从心的角度观察梦的角度观察心，梦的时候没有就是心的那种的观察的能，就是醒的时候的那种观察的角度，那醒的时候又有没有梦的这种，梦本来他没有否认自己是迷乱的，心又不觉得自己是迷乱的，所以又没有梦的那种的角度观察自己的能力，所以说如果就是做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从对方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好像对方是虚假的，从梦的角度观察醒是这种虚假的，心观察梦也是如此最后就是说醒梦的这个观察呢，本质上面显现的平等无别是心的显现，像刚才你们说的第六识，不论是梦也好心也好，就是这种缘因缘合的显现， 所以宋词的重点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它有这种的几种的差别，其实一个是说时间上面的就是换位的这种的比较，时间上面去判断。所以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春夏秋冬的改变，宇宙的成都坏空，从一个角度看另一个角度的，就说春花秋实，早上的露，下午的这种早上和下午的变化，这样从物境上面他们每一刻都在变化，所以每一刻都没有就是恒持的这种保持的这种真实，都是因和缘的显现。从细微的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就是物质的，从它的这种出现生灭的这种状态，时间的这种序流，案例这种三十的时候，如果你找不到当下，就找不到过去和未来一样，就是它有它的这种组合因缘显现的这个妙显妙空的这种特点，所以时间上面是如此。然后说观察这个就是换位的这种观察，从一个众生和另一个众生的观察和显现又不一样。对一些众生来讲，这是乐境，很喜悦，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是很讨厌的。就像我们学习佛法，对于修行的人，对这个道理是有明白的人，觉得这是很好的，很喜欢，很欢喜。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信仰的人，伊斯兰或者怎么样的话，那肯定就是佛教徒都会下地狱，就是很不喜欢的一种的心，所以说又没有这种欢喜心。所以一碗水放在六道众生面前，各自的显现的不同，会有各自的这些，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说天道众生看是甘露，地狱恶鬼看是铜汁铁水，诸圣道的动物呢，鱼看作是这种居所饮食，然后其他的就工业各自的领域，人类的各种领域看这个也不一样，化学家看为他的一个看法，如果没有这些概念的人，又农民看是浇灌用为主的，那牧人的话主要是可能就没有说浇灌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用共用性不同，人的角度和他的所接触的面和方式不一样，对他来讲他的显现和意义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显现的这种上面的差别。然后就是心态不一样，这就是类似于就是心态不一样的，小时候、成年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年老的时候，这些上面一个人有不同的心态，你有很多价值观的转变，心态的转变。你看一件事情，看一个人，比如说你有一个怎么讲，一个认识了一个人，开始觉得没什么，就是一个人，最后有种种的这些因缘下发生了这种感情。发生了恋情，然后再走到一种好像就是说很亲人眼里出西施一样，很欢喜，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可能有这种结婚啊生孩子啊这样，然后趋于平淡，也有可能因为在就是双方的某一方出轨或者是种种原因又列下一些痕迹，或者对方的某一个人的失败或者怎么样，然后又就是争吵，最后就是离婚，又抢孩子，争财产，最后反目成仇。你看的时候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从陌生到熟悉又变成了亲人到仇恨，这样的时候人的这种就是心态得失，很多东西变的时候这个心境也变了，就是同样的人他自己看他自己同一个时代的过去喜好，原来很执着于这种小孩子的玩具，为此而就发愁哭闹，年纪大大的人觉得一笑了之就没任何意义，就类似的这种的就是心境的这种的变化一样。然后就是说地方的变化也有差别，你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审美的观念就不一样，有些说把牙齿敲碎了，就这样两边把它弄成像狗的牙齿一样，那样子说把它作为一种美，是刺各种青认为是美，但是另一些人看那个身上都是纹路啊刺青的时候就很反感。 比如说有些地方有穿戴这种身上很臃肿的有些这种服饰，其他人看来就辛苦了，就不是一个美感，反而是一种就是这种。所以每一个地方的风俗起居吃的也是一样，对一个地方的人来讲这些是没事，但是到另一个地方呢就是不没办法下咽的这个食物。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文化习俗地方的这些差别。所以说有时候在这里观察说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真实，各自的胃有各自的真实，心和梦也是如此。然后如果说观察另一个地方的角度去时间观察这个对象，观察心态，观察换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揭露另一个的过失，揭露另一个的真实虚假这样子。但实际上面呢就讲的就是说平等，六道众生看水本身无自性，所以以不同的业力所显现而已，心境苦，然后敌和友的这些观念也是如此。所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状况都是因为心和因缘的这些差别。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个惩治这个行者，如尔虽然息不真，迷梦虚迷性真执正执，心如迷乱说不迷，执着不舍当惩治。梦虽愚迷然正执，心虽精明反更愚。见与不见由习气，二者自果则无益。如今跟随梦者后，彼此践行应何意？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庙派的这个庙会呢，这个审判官呢他就说梦呢虽然是迷乱，但是他自己没有并没有说他不迷，他是比较正直的。心呢就是迷乱的，但是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是迷乱的，还固执的去执着于说梦是虚假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安立一种自我，很加强一种自我。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你不知道和错误的认知是两种情况。不知道你说你承认自己是迷乱的，然后这种的情况就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偏见和不知道和偏见离得更远，离得更加就是固执的比较远，固执的更深，执着的更深。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惩罚这个心，说你应该自己认为自己很精明，聪明反比聪明误，这种精明能干，但是本质上面你没有了解自己的自信，反而是更加愚蠢，就是说无知比偏见，就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个意思。然后今后呢这个惩罚是什么呢，就是你跟随这个梦梦的言行举止呢你要去参悟参透，然后践行呢跟梦一样去从梦的角度去了解。所以我们说心这个是很顽固的，非常不容易调伏。所以说开始要一下子说证悟空性，其实就是概念文字而已，其实很难。所以说先用自己有的亲身的体验的这个梦呢带领自己，让自己好像偶尔会想到说这个我面前显现的其实也是梦。所以我们在特定的一个时刻，如果有现在我们彼此看彼此的眼耳鼻舌身来听这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实的，只有课堂上面说的这个是不真实的，就是以外显现的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不能突破这一层的话，你一直都还会陷在这个显的真实里面。所以说你如果从我们刚才讲的物理学上面量子力学上面来讲，的确是如此。说它最终的意思是说显现的客体没有就是说独立的真实，都是应跟心相应的才会显现相对的这种呈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你也可以提醒自己说减少一些执着。另外一些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或者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这心经里面讲的。其实你不仅是色法，然后听到的这些看到的其他觉受的观察，这些也是这样子，就是也是空泛，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后这里面的故事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就是具体讲。然后再下一个部分，因为时间可能真的是有点需要半小时啊。言气念气，我看啊，这个是应该是在上面那一句的结尾，就是言气念神系行者，系行者交付梦守不许离，就是这时候把新的这些各种杂念观念分别念细论呢交给梦来，就是托付于梦，就是让他来就是主导这样子。那这是这个庙会的这个决定，然后教戒二者合合，就是心梦合合五真这个部分，就如二莫真因合合为成三界破败魔，合为三世引导师。知此，看知此彼此悉获益。这意思说，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有就是六道众生这种的梦幻，就是一切的烦恼来自于没有真正知道这个所谓六识的这种显现，跟梦一样，所以有执着，有放不下，有种种的这些妄念，分别八万四千种的烦恼显现。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六道一切众生的幻现，一切都可以按简单的归纳到这个心和迷的这种的错乱的这种觉受一样，去用这个来可以就是解释。所以说如果还会认为心是真实的，实有的这些显现都是实法实有法，那这样子呢就变成就是轮回，整个轮回的这种显现破败的意思，说受这种就是破坏性的情绪，轮回的这种业力的苦难这些十二缘起不断的显现的这种的力量，就是主要是错误的执着的魔呢，这指的是执着破败的魔。然后和合的时候，你真正知道了显跟梦无别，那就是走上了这种，因为就是知幻即离，这有这种说法，知道这些法如幻，然后就可以离于执着。离于执着的时候呢，就会真正的觉醒。所以说三世引导师，就是说佛法当中过去现在为了诸佛出现引导众生，所以大家就是心能够现前本来的这种面目，来获得这些彼此就梦和心呢都就是圆满的，就是了解了这个本性，如同就是一样的本性，心迷乱显现的梦，心迷乱显现的这种心的这时候的一些，所以知道了先是由梦来引导醒的这种的错乱，然后再来破这种就是说幻本身也要就是空如空如幻的这个部分的空性，就是了解这个部分。所以说三轮提供的这些部分先来修行比较容易把握，然后再来就是远离四边八息这一类的，就是真实的这些能够实践修行。然后这里和合的这个部分，心梦和合见性合一的，此后双双知无别，见谁遇谁同等作，从此二者争论息，二心所缘转成一。所以梦醒和合见和行为呢，就是此后呢就是双双就是见梦见到醒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醒的这个迷乱，我是清醒的，我是醒，见到梦的时候这种的争论呢就是平息了。二者所缘呢，二者看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都转为成一，转成什么呢，就是空性的这种了悟智慧，空性的智慧正果的这个就正果一如。即诸同类异类语，定有无有规定唱一曲。所以这个时候讲到的是一些境界，就是说没有造作的这种远离一切细论的这一类的，就是大成就者产生的这种唱的道歌一样，就是说异类同类语言以及跟各种都不造作，像弥勒日巴唱的这些道歌一样。就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所以知现的时候，执着现的时候，就忘了本质，观察本质， 放下呢，就能够解脱，显露其本来的这种真性。所以在这里面说，不同众人说，同等必有错。如是同等，同等义，说上先少，知更稀。所以说，大家都说梦和醒是不同的，就是这的众人说这个不一样，然后其实是同等的，他的说不同的人是有错的，有错误的了解。说如是同等义，那真正知道梦和醒的本质一样的这种的说的人少，知道的人更，就真正正的人，正知的人，知道的人呢，就是更稀有。所以知与醒义同等，皆同等，业识也等无错谬。此义即要染于思，似成交错而显现。所以说，至于心意，心意的就是醒的时候有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色身香味触这种觉受，这个呢，就是业里面也能就是同等的显现，这种业识也能就无错没有的这种的，就是类似于我们所醒的时候觉得真实的这个业里面这种真实也有没有错没有的这种，然后就是说如果了解这个部分，说显现的这个真实是自己的吸气的深度，吸气深的时候呢，就这种真实的这种显现越真实。所以说交错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会儿迷，一会儿自己觉得就是现在是清醒的，然后做梦的时候是迷乱的，然后没有梦境当中显现，梦境当中没有了解到梦的虚幻，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了解到这个显现的如梦一样。如果梦和醒一味的时候，就是不错乱的时候，没有错乱的时候，只有交替式的出现，一会儿觉得这个是清醒的梦，然后迷乱睡觉的时候呢，又有一个梦的真实，醒来的时候觉得梦是假的，睡过去的时候醒的这个真实又消失了，所以这种的就是交错式的出现真和假的时候，就是迷乱的意思。然后今以幻化王教言，不图虚言观察意，无而接触戏乐中，所以味食而品而尝甜蜜味，味饮而品醉人舞，味排而赏奇妙戏。再无甚此观要矣。诸位心中将此记，此后二者融为一，一也融入虚空里。就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就先用梦来就是了解这个醒的这种虚幻性，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不太容易。在最后呢，就是说两者都融入到这种大空性的这种了悟里面，大中观这些教法的这些了解里面。所以说所以就是说菩萨的这种初定的初定和入定的这种差别，就是显和空，以及佛的这种的光明和空性的这种的境界上面的显现，这两个呢就是有这种一定差别。在这个前面的层次主要是正这种见到位的这个上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凡夫的层面直接讲佛的这个实力是无畏，这些直接要体悟这个有困难，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藏传修行里面有讲自量道加心道，然后再叫见到自量道加心道又分很多层，所以这样子顺利带引您的时候呢，就像梯子一样，你不能快一下子跳到最高，但是给你就是修行的这个法义安排的时候，就像看起来一步一步，但是你能够登高一样的这种修行。所以说所以这个里面的就是刚才讲的有种叫德吉古学法，德吉古学法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呢，并不再执着于这种外在的相的如何显现呢境界，然后世间的八法呀或者是德事，这些都已经比较超越的这种自在的状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吃而吃到食物，没有饮而醉，就是没有欣赏，没有排练，没有就是演绎，但是能够欣赏到奇妙的这种舞蹈， 主要是说显而空，显现的就如此的真实，然后空而显，显而空，空而显的这个境界达到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没有饮而醉人，就是的吃到饮没有饮酒但是你醉的，或者没有就是见到，就是我们观想的这些修行里面都有这种显而空，空而显的这些道理，在这种观想里面如梦幻，就是空中如同就是彩虹一样怎么样的这种羞耻。所以一切法呢，就是这个本质就是如此，就是显而空，而空而显。所以说应该将这个呢记牢牢的记在自己的心里面，产生这种就定解。然后随后庙会审判员并陈禀惠王此结局，就是这个审判员呢就是报告这个法官，也或者说这个度众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向菩萨向佛这个汇报。受旨作佛，就是王心欢喜笑呵呵，如善调和之风归，恭敬乃至虚空际，如鹏展翅自在飞，吾为虚空赐王阵，交付于汝善手持。虚空花园中静此静中，风吹这纯蜜风风飘响飘降，所以这个就下面还有最后一页，就是世系世系此行去，何时亦无穷尽矣。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把他们带领的这个教法，就是度众的这个事业呢，非常欢喜佛，就是说对庙会就是授记他将来成就佛作佛，那个作佛就是，所以你就调和这个就调化众生，度化众生的做得非常好，就这个意思，就是解决这个纷争做得很好。从今乃至虚空即如鹏展翅自在飞，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是菩萨也因为度众的这个因缘事业，他不断的就是深化，就是转化深度的这种境界不断的提高，所以无畏虚空慈王阵主要指的是佛的果位，就交付于你去善去手持，就是佛就度化众生的这些事业，以及将来就受记成佛的这个意思，就是。然后虚空花园这个呢，就是法身、报身、化身这意思，就是虚空主要指的是法身，花园呢指的是这种报身、化身的这种显现。花呢，这些就是花园里面有很多花嘛，这些度众的事业，这种佛菩萨的无尽的度众的事业这种。然后风吹呢，这主要是指的是这些业和不是就是善业和这种愿力。这种现前的时候呢，花蜜会飘降下来，就得到这些法语加持，得到这些得度的这个因缘显现之成就。实习实习此去，那所以就是说众生就无尽，就有个普贤行愿评论有一句话怎么说的，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类似的就是说不断的发愿，就是菩萨的度众的事业，佛菩萨这种无尽的事业。一空正行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一处鲜美诗女女，月意称心而细细，吾老春妃赐予你，于一融合享妙乐，一接触彼之喜乐，所有三有之安乐，犹如甘露前呕吐呕物，于彼贪执当松也。如是言彼业行彼，将与惠王融为一体。就是最后就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一最终的成就依靠空证的这种的了悟。所以说这个法官呢，就是赐予这个审判员呢，就是给予你这个许配这种的美丽贤惠的这种诗女女，称心悦意。然后这主要是说诗女代表这种无声的意思，无声无死这种， 就是真正的使女代表就是没有生育的这种孩子的那种人女人，但是本来指的是无相，所以使女你赐予这种无生无灭无不生，就没有相空相诸法空相的这种的了悟，中方空相主要是说菩萨他的智慧还没有就是究竟的程度，是究竟的过程中得到佛的加持，使他这个获得加成就这个过程，愿意诚心而习气，就是真真正正当你法喜产生这种对空义的这些了解不老的就是没有生没有死，当然就没有老，这种的就是春分，就是这了解。我们有时候说文殊童子，昨天我们说的童子，这里就是指的是这种清净不生不死，或者对这些智慧的一种了解，清净心。当你真正了解法的这种安乐、法乐、法的这种喜悦的时候呢，世间的这些你接触法以后得到的安乐和世间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找到就是美妙的这些女人，或者是见到多男人，或者是帅的男，或者说有很多这种物质呀、名利财色，就像甘露面前呢，就是和呕吐物比较一样，一个是吃完吐下来的东西，谁也不想吃下去。另外一个是和像昨天我们喝的这甘露水，你们喝的怎么样？不知道，很开心啊。就类似的，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说好像就刚刚一个人吐过东西，你不想再吃一样。就世间的这些呢，你刚才心很执着，很不肯承认放下的那些东西，有点像呕吐物一样。但是对于智者呢，他就是智慧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如同像甘露一样。这时候就是说，当你真正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你不需要就不会像那个刚开始的心那么执着一样的，你是很愿意放下，很欢喜的放下。不愿意放下是没有比较，有比较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这个那我还执着这个东西，做什么就这个。然后最后就是慧王，就是说和如是言比。也心比，就不仅是说要做，就是这个是从今天开始大家发一个誓愿，就是尽量每天都念一遍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大家也不是每天吧，这样有一些定时规矩其实有点难，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立下一些心志，就是每天都就是想空性的这种教法。不仅是念一个咒语而已，你有机会有时候读心经，有时候读金刚经，有时候读这个梦行辩论，有时候有很多般若的教法、中观的教法，这些这样多多少少每次都产生一种的加持。然后不仅是就听或者是自己读，也要真正的去修，就是说如果有人羞辱你，有人就给你麻烦你，这时候你要想，哦，这一切都不要去太去执着，这些呢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这些因缘和合的显现，他们也会随着这种因缘会灭，生灭乃因缘，就是我们讲事儿那个经常念那个缘起咒嘛，就是祝福那中文里面是怎么说的来着，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四大沙门说，就是一切都是因缘的，你要创造善和恶，创造这些都是因缘，所以说再从这个角度，然后眼耳鼻舌身看到的色声香味触，你也想到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香不即是色，香色即是香，香不异空，空不异香，心也是如此，色受香心识也复如是。这样讲的时候，平时你什么的时候都要了解说不要，就是有些人说一观空的时候很害怕，就是说好像什么都没有这个空，所以有很执着显现。所以希和聚两个层面，希望是什么呢？当你看到有物质的显现，很多显现上很执着的时候，你要了解它本质是如幻的，所以说就是把这种所谓的世间的戏论的希望不要放得特别执着与特别大。当你就是修行空正的智慧的时候，也就是说不要惧怕空性，因为本质上面这些显和空无别，就是因显而知道空，因为显不离空，所以说因空性也不离显现，就是性空缘起的这个道理一样的。性空的不代表说 就是完空，什么都没有，不是说他只是说无自性，没有独立实存成一自足的这种的显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了解的时候，并没有畏惧空性的修空性，好像空就是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就那还修什么，就这种的就不了解那个空的妙意。所以就是说自己好好立誓，就是认真修行，就我给大家一分钟好好去自己想一想这个。就下一个决心说每天都真实的，不仅是说听这些，要修这个空性的教法，在文殊菩萨的插图发这样的一个愿。然后发愿就是自己今生来世生生世世，就是一直到成就为止修行，然后在这个当中不伤害众生，然后最终来讲度众生的这些发愿度众生的。然后后面这个劝勉思常说，此等经验方观与察则意解不难，不察难，思则意大不思小，大喜乐地得者造，这得是这个得，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心主乌玛尔巴扎那得，最后一个得字就是种子字，这个呢代表梅潘容不起他自己在西藏的时候被认为是那个文殊菩萨的化现，所以他有时候把他的艺名写成这个种子字的最后一个字。所以说这个梦和醒的这个就是经验呢，这个双关语带着这个各种深意来，就是把它本来是作为一个舞台剧戏剧来演的，所以你们也可以以后有机会可以组织这个演一场这种醒梦的辩论啊，这样子然后启发大众修行佛法。然后就是如果查的时候呢，就是观察能够了解他的深意，不查的时候呢就很难，就是思维这个他的意义深内外的这些意义的话，就是意义很大，不思的话呢平时大家就醒梦是正常的这种经验，也没有把它总结出什么深意来，所以平时的感受而已。所以说大乐西地就是说这种大乐西地的大成就者或者成就佛国这样的这种愿助，就是最终呢能就成就这个佛的国位。所以这个呢就是醒梦辩论呢由谁造的呢，就是由这个梅盘仁波切造的。所以通达诸法如梦幻，然后就是说诸法如幻的这种的执着也要断除，就是单执于诸法如幻的执着要断除，先是诸法如幻，最后断除就是所有都是梦幻，也有可能升起就是些许的那种的执着。所以如此修行呢能断除一切的障碍，现前一切道地的功德，最后能够成佛，就是大喜地。所以我们就平时的时候不要放纵自己的身心，就是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愚者不观察自己的心和行为，那越放纵越野蛮。那智者呢就是能够观察自己的心相续以及言行举止，然后就是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改善，最后走上了菩萨的道地的这种修行。所以我们最后做个回向啊，赐福一得一切智，摧伏一切不幻敌，胜拿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度有情。就回向的时候一定就是真诚的无语的，就像你有的这些身，就菩萨的发愿里面说自己的三世善根及受用，就自己的今生来世这种现在和未来世善根，就是一切的善的资粮，智慧资粮，福德资粮，以及受用指的是财物啊，这些分享给圆满的无余的，就是会把这个身心的奉献给众生的这种安乐的事业上面，这是最有意义的今生来世这样子。然后这样去稍稍发一些心。送我们的一等下四班都能宁波镇能排学去提高满去我们这个。 这边侧边主要是主人的胸。